在这个万历十年，也是公元的1582年，传灯大师呢得到的白松真觉大师，这位真觉大师他是天台宗的祖师，就传授了天台宗的衣钵给他，让他受持法华经，叫他学习天台的教观。那么有一天呢，传灯大师呢就问了真觉大师有关这个令眼大定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真觉大师呢没有直接回答他，张开眼睛周围看看。那么一般人呢觉得，我问师父你这个问题，怎么师父你没有回答，问题是不是没有听到啊？但是呢，传灯大师当下就开悟了，就明白了，知道他师父就是这个动作表达一个什么的义理。所以后来真觉大师呢就授给他的金银紫袈裟，给他一种肯定。所以禅师与禅师之间呢，不是说你问一个问题他用话来回答你，因为凡是你嘴巴讲出来的话都不是禅，都不是真理，都不是妙法。你看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经是跟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两个对话，到最后无言以对，就是最高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言不达意，语言是没办法表达佛法最高深的道理。你看像我们有时候兄弟啊、姐妹啊、父母啊，好多年呢没有见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只能紧紧地抱着流泪，用眼睛来表达你内心想要说的话，到那时候已经无话可说了。那个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你有一天开悟以后，这个是话是多余了，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只能是以心应心，以心气心，心心相应。到了万历十四年，也是公元1586年，那么传灯大师呢就入住到天台山去重新高明寺修习道场。你们去过这个天台山国清寺就知道，天台山里面还有一个叫高明寺，到那去把这个道场重新把它恢复起来，把它建立起来，立天台主庭。这个道场建了以后，作为天台中的主庭，教授学徒，还有呢同时呢他研究净土法门，还有呢禅修。那么他讲经说法达40多年，所以以前的好多高僧大德除了个人修净土法门、禅修、研究经典之外，那么就是要讲，要去弘法，这也是天台祖师的一个特色。特别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他的耳根比较利，所以呢要多讲法，让他们多闻熏习，让他们明白。那么他进到天台山修习道场的时候啊，就有人传说这个肉身菩萨的故事。就他没到的时候呢，有的人就已经知道有圣人要来山里面要重新这个道场。因为呢好多高僧大德他做什么事情呢都有内向。那么有一位当地人，这个名为叫叶启，把他的亲人埋葬在这个高明寺的寺庙的后面。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叶启啊就梦到神人告诉他说，他说高明寺这个圣地道场啊将会有肉身菩萨在这里弘法利生，广度众生。他说你应当啊把这个浮木赶快要把它迁走。那么当时呢叶启呢并不相信，他不相信有大德高僧有肉身菩萨到这边来。但是没有多久，他全家人感觉不对劲了，家里面出现好多不好的事情，有的得病呢还多得很严重。于是呢他心里面就很恐惧，赶快呢就把那个浮木把它迁走。那么过了第二天呢，这个传灯大师就到了高明寺来。你看当他这个浮木迁走以后，那么作为传灯大师就到了高明寺，随即呢就在当地建立了这个天台中的主庭。所以好多人呢听到这个肉身菩萨来了，听到这位高僧大德辩才无碍，非常有修行，德高望重，所以大家都来跟他学法，四面八方好多人来亲近他。我们通过祖师的这个故事啊，就让我们了解到佛法不可思议，要做一个道场也是有福德因缘，那么这个地方才有这个道场，有道场的地方 那么我们众生都是有福报的地方，特别是有高僧大德出现，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天龙八部都会来护持。传真大师啊，他常常上台讲经说法，每次讲经说法的时候呢，都有瑞相，天上都出现好多这个瑞相，还有好多这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常常都是这样。那么好多人感受到这种磁场，看到这个境界，觉得这个传真大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都叹为观止，跟他学习学法。传真大师呢，日治天台山重新的高明寺这个幽西道场之后啊，那么他一直在那边就是讲经说法，每天在那边除了这个讲经说法，那么还在那边修这个禅修，还同时也在弘扬净土宗。所以这个传真大师专修净业，精进勇猛。他后来呢，他就觉得什么都法门呢，觉得这个净土法门是非常殊胜的，所以也感化了好多的信众来学习。那么前后应邀去讲座的有70余起啊，就是有70几次去演讲，都在教大家如何修这个净土法门。传真大师毕生把这个净土法门作为他日常的功课，所以一位天台宗的高僧大德，他那么了不起，德高望重，但是呢，在修行最后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净土法门。那么他又经常受持《法华经》，还有呢《光明经》，有这个《法华忏》，有《大悲忏》《光明忏》《弥陀忏》，还有《楞严忏》。除了这个修净土念佛法门之外，他还拜忏，所以每一年修行这个4种3昧。那么他都是非常的精进，所以我们这几天听到好多的天台宗的高僧大德，他除了讲经说法、禅修、念佛之外，另外一个助行道是什么？就是拜忏。所以为什么我们站上金色，我们每逢初一、十五，我们在拜忏，因为拜忏是我们修行的复兴道，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道业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因为呢，通过拜忏可以忏除我们的罪业，那么这样来修呢，就会更加的容易。那么这个传真大师呢，他写了好多书，10几20部这个经典，那么他里面也好几本有关于这个净土法门的书，有一本叫《净土生无生论》，还有另外一本呢叫《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另外呢叫《净土法语》，还有呢《观经图诵》，它里面写了10几本书，我就是把它讲这个净土的书，我把它选出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么其中有一本叫《净土生无生论》，那么是佛教属上的重要的著作，它以这个天台宗的性寂的原理来解释净土的实相，讲到净土的那种实相，跟我们天台宗的性寂原理结合在一起。那么在这个论里面呢，传灯大师啊，他广集好多的经公论，融汇了天台宗的三观的宗旨，来阐扬净土法门，发明了这个净土法门生与无生的圆融关系。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净土法门，讲到生跟无生，这个是在好多学术界里面一直探讨的一个问题，说你现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是怎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所以呢，如果呢你用天台宗里面的性寂思想、空假中三观、三谛圆融的道理，跟净土中的生无生的道理结合在一起的话呢，那么你就明白了，你就了解到这个净土宗的里面的妙义是什么。所以历代对这个传灯大师的这部《净土生无生论》评价很高，他跟《净土十一论》还有《念佛三昧宝王论》合称为什么叫《净土三论》。所以呢，你们学净土的，如果有空的话呢，你要把这三本书要不要看一下？一本就是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很出名的。另外一本呢是《念佛三昧宝王论》，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传灯大师他所做的《净土生无生论》，这三本合称为《净土三论》。那么讲到这个《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 这以天台原教中道第一义谛来阐释净土的教理，以极乐一正为妙有，以极乐一正为妙有。极乐是在有正报有依报，昨天跟大家讲了阿弥陀是正报，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你看到所有一些现象就是依报，所以呢以极乐的一正为妙有，这种叫妙有。那么什么叫真空呢？一心持名为真空。天台宗不讲真空共妙有，真空没有离开妙有，妙有没有离开真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空有不二。那么非真空我不能证以净土之妙有啊，如果你没有真空你就不能证以极乐之妙有，也就是说你若不念阿弥陀佛你就没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降到正报依报的庄严。无妙有我不能想依此心之真空啊，如果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那你就没办法显示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殊胜。所以物质三谛圆融，两者真空共妙有，就是佛教天台宗讲的空假中三谛圆融，才契入净土的妙旨啊。那你这样的话呢，才真正明白净土法门的殊胜啊。那么在这个净土法语，传承大师他发言的净土，念而无念，生而无生，两者并存的三妙境界。所以这个是另外一层很深的道理，就是在这个传灯大师写了一本叫《净土法语》里面，他讲到净土法门里面念而无念，生而无生，这两者都要把它算完，达到这个三妙的境界。三妙境界是空假中的境界，所以这个也是受到当时明代啊好多净土学者的称赞，觉得这个传灯大师对这个净土法门这个贡献太大了，把净土这种道理讲得非常的圆满。